欢迎大家来到
天天都要，
我是哈娜，
我是段。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
天天都要追好剧
《琅琊榜》特辑，这是一个新的系列。
没错，我们终于有新系列了，在六十几集的时候，不错。那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系列，
就是呢，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看的剧，
没错，
可能是耽美剧，也可能是
让我们觉得好像
很像耽美的，
触动我们的腐女之魂的剧。
对对对对，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历久不衰的
经典名作
《琅琊榜》，
没错，
相信应该是蛮多人看过的。
毕竟过年都会有麻辣烫，
除了《甄嬛传》之外呢，
最爱看的麻辣烫，真的。
对，那会做这一集，其实因为我之前就是在点开 YouTube 的时候呢，看到《琅琊榜》那个24小时麻辣烫特辑，那我就把它重看了一次，发现还是很好看。
你全部重看哦？
对，我全部重看了一次。
你好猛哦！
没错，我后来其实到 Netflix 看了。把它重看了一次，发现哇，过了这么多年看还是很好看，
历久弥新，
真的。然后觉得里面的东西还蛮多可以来讨论跟分享，所以就呢做了这一集。
好，那我们现在立刻进入主题。
好，
第一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为何会想要看《琅琊榜》？
好，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好像是高三升大一，
他们讲他刚出那时候，你跟我一样，
对，应该是他刚出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可能忘了是在学测的那个寒假，听说很好看。我在考完学测之后，你知道就放飞自我，所以就
狂看。
对，然后寒假好好没事做，我来找来看，我就来寒假就找来看，然后翻看真的太好看了，
哇，
好险我有看它。对，
那时候也是。刚好暴露年龄哦，
对，没错。
我那时候也是学测的时候，我是学测前就看了。我那时候还记得，我那时候因为好像看了开头吧，我就觉得很好看。那时候就规定自己每天读完书之后可以看两集。
对，欸，很有自制力，
很努力，没有，因为再不看就可能就考不上大学了。对，那就很想看。然后那时候我妈一直跟我说，她说你忍一下，你等到考完学测之后你一次看不行吗？我说不行，我就很想要现在看。
哎，但一天看两集已经很厉害了。
对，没有一天直接追个十集。
对啊，你很克制耶。
我很努力的，
不错。对，反正那时候，而且我记得播完的时候引起了非常多的同人创作热潮，就那时候扑浪上超多人在。
对，然后那一年 CWT 有超多《琅琊榜》的本子，
好像是哦，好久以前的事情，
好怀念，
怀念，真的蛮怀念的。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我们当时刻的 CP 是什么？
当时刻的 CP，我那时候是刻禁书跟令书，
那令书其实也蛮红，
令书蛮红的，对。但是后来就是，反正后来发生一些事情，让这个 CP 变得有点不堪回首。
不会啦，但他在二次的时候还是。
对啊，对啊，
可以是给美好的。
如果把我们要把三次元跟二次元分开，没错没错，
设定还是 OK。
对啊，对对对，还是好看的啦。
对，这我就是从古至今，就是到现在，
从古至今
都刻的一直是禁书的。对，因为那时候。哦，我记得那时候是他们《琅琊榜》跟《伪装者》一起播吧，那时候
哦，梦幻联动，
梦幻联动，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多人喜欢哦，因为大家很喜欢那个
楼层，
对，大家很喜欢楼层 CP， 所以有些人会把他带到《琅琊榜》，
对对对，
但是
就会有令晨跟靖
王，
对对
对
对， 對， 對。
但是我从就是我看了《伪装者》中的，我喜欢陈太，就是弟弟的
前世今生都喜欢同一对，
没有错。就我是先看了《琅琊榜》之后，觉得这两个人太配了，所以我看《伪装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对，我就是从始至终就是喜欢他们两个的 CP 这样子。对，
分享一下你，就是你觉得你最初就第一次看的心得，跟你就隔这么多年之后重新看之后，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好，应该说当时看就会觉得说，哦，这只是一部很好看的剧，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就是可能是最近几年嘛，就有人把这一部可能拿回来重看之后，发现说它里面讲的这翻案的故事，其实跟我们现代就是转型正义这一件事情像。
不要再量子纠缠了，
今天要讲是不是？
你把我讲走了。
对，就是看到有人分享这个概念之后，我再重新看这一部，就觉得，对，大家如果喜欢这一部剧的话，你应该会觉得转型正义这件事情是需要被
重视
的。对，可是有很多人看了这部戏，只是觉得哦好看，然后他现实生活中反而可能没有在关注一些议题，或是觉得说这件事是一个。假议题，或是只觉得是政治操作这样子，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啦。但是，毕竟这一部戏呢，是一些中国大陆拍的剧情，所以他们能够拍出这个东西，应该说他们的明星还是没有到那么的 开放，可能政府也不允许，对，但他们能拍出这部戏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对，就是作者的原作就很好看，虽然我没看但是听说好看，对，然后 翻拍成这样子过了这么多年看还是觉得历久不衰，它的主线剧情真的非常精彩，他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是也蛮值得大家重视的，对不对，在嗑 CP 之外的部分 也是很好的。
我那时候就是我也是之前重看，好像是我应该也有个一两年前，反正那时候也是就是拿出来重看，我是在 Netflix 上面看的，然后我也是觉得小时候只会觉得说故事很精彩，好像有很多权谋啊什么的，会有一些剧情上的反转觉得很刺激，但长大之后重看，就像你说，你就会发现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它在讲的是比起复仇这件事情本身，它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有很多事情可能是曾经发生过的伤害，它不应该被遗忘或者不应该被否定，对对对，我后来重新看我也觉得说，但是我觉得可能跟政治风气有点关系，就感觉好像这最近这几年可能中国剧就比较少能够拍讲就是这种方面的议题的剧，对对对，
好像有耶，
对啊，因为你看琅琊榜都已经
十
应该有个
快
十年了吧，对，但是好像我们在讨论这种类型的剧的时候，经典就还是这一部，
对，
好像没有新的东西胜过它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现在红的剧都是一些就纯谈恋爱剧，
小甜剧，
对，他们很少我觉得有在真的在讲一些认真议题的剧，这部以后好像真的很少耶，
对啊，他们可能只能够讲一些比较
表面的东西，
个人或是生活的东西，他比较难去探讨一个很广泛的大众的议题，对。
好，那这个是我个人想讲的，看《琅琊榜》算是我嗑 RPS 的起源
哦，真的哦，
对，因为我好像是我是应该在 Lopez 上面找量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搜那个禁书 tag 嘛，然后有些作者就、
有时候会就是出现他把两个标在一起，
对对对对，他们可能是比如穿越或是
啊，
他现代的人穿到以前或是以前的角色穿到演员本身这样子，有些梦幻联动，那时候才知道 RPS 是什么东西，对，算是被教育的，对，算是被这个才知道 RPS 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影响我蛮大的点是，那时候有一个写凯歌 RPS 的一个大作者，他就发过一篇文章，里面写说，就算他写了很多凯歌的文章，对，那个文章他们是多相爱啊，多么天生一对，就是在一起这样子，但是他其实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就是他把现实跟创
作
分得很开。我那时候看到就觉得说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会觉得说他写这个东西就表示说他可能觉得
相信这件事情，
对，他相信这件事情，他觉得他们两个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在一起的这样子。他发那篇文章我才觉得原来是很多人说会把创作跟现实这两个分开，对，那时候有点蛮 shock 我的，对，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对的，
对，
不要吧，不要
现实真的很重要，
没错没错，
就不管你是嗑哪一个坑的 CP， 就都不要把它想成是真实的事情，
对，
不然你很惨，我觉得
真的会很痛苦，你会很痛苦，你身边的也会很痛苦，没错，
对，
那接下来是你要分享那个吗？
好看同人文推荐，好。其实我先跟大家说，就是我这一次重看的时候，我就去 Lofter 上面
重看了一次
找 tag， 然后我发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创作《琅琊榜》的相关创作，
竟然
超多，
大家的爱好长久、哦，
大家的爱非常的长久，基本上好像一个礼拜好像就是几十篇，都上甚至上百篇文，
认真
超厉害，而且热度都蛮高的，
我靠，
这就表示还有很多人在那个坑里面，
对啊，
我真的太佩服了，
太佩服了。
对，然后我就稍微看了几篇的时候，还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对，然后我就是想推荐的一部分是我之前很久以前买过的一本小说，叫做《元佑年间遗事》。对，我觉得这本之前应该是蛮红的，因为它
有
出实体书，然后它是 ABO 设定，就是我总觉得哇，古代还可以 ABO，
对，
太新潮了吧？
那也是因为《琅琊榜》才知道古代可以 ABO，
我觉得也是，
他们会就是进行一些名词替换，
什么昆子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听起来很古风，
没错。我那时候也有就被这件事影响，我觉得说哇，太会想了，
对。他们作者很厉害，就是用英文字，我说该怎么办，就是把它转变成一些古文古字，
超厉害。
对，然后我觉得这篇是 H 一，所以就是可能是我被剧证据看完之后，觉得不行，我需要一些慰藉，所以就去找来看，然后就是对，可以知道有一个美好结尾，差不多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些关于我们看剧的时候在剧情里面想要讨论的一些关于剧情的东西。
好，
第一个是你要讲的，对不对？
对，这是我之前看完之后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看了另外一篇原单吗？我记得我在看小说的时候，里面有一句是在讲说，比失去更痛苦的是你失而复得之后又再次失去。
嗯，
对，所以我看了这一句，都是差点连接到景言。
哦，
对，因为景言就是他失去了那个小叔一次嘛，但是呢。在剧里面呢，在他登基为皇帝之后呢，又失去了梅长苏第二次。
对，
我看了那句，我就突然联想到说，如果真的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景琰他真的是惨上加惨。
我们先说，我这边这一集全部都是剧透，我先预设大家都看过了。
对，已经讲这么多，应该没有人没看过吧？对，
毕竟这个十几年前应该没有暴雷问题，
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反正就是在剧中。没想到是下去那个丁军之后就那个了，
对，
所以后来其实又是景琰自己被留下来，我就觉得说景琰他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真的很惨，
真的很惨。
他小时候已经失去过一次他最好的朋友，在他失而复得就他的一个这个奇迹之后呢，他又失去了一次。
我觉得就是真的，我觉得与其就是得而复失，不如从来没得到过。
真的，
你就不会知道那个得到的感觉有多好。
对，因为他已经享受过那个快乐了，
对，
要他这么痛苦一次，
没错。甚至我觉得他根本他从头到尾不知道梅长苏就是林殊，都比他知道了之后，然后再失去要好，
痛苦要好。
对啊，
因为比如说我小时候都会觉得说，梅长苏很辛苦，他为了。翻案殚精竭虑为景琰做很多事情，也为了很多人就是做什么事情，但他自己其实没有，他不太会想到自己，对，他觉得他自己可能就是没了就没了，但他觉得他要帮其他人做很多事情。我小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他让我很佩服这样子，但我这一次看才觉得说，其实我觉得被他留下来的那一个人才是更可怜的。
我也觉得小时候看有些地方会有点讨厌景琰，
对，
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不成熟啊？
会觉得说你好疯哦，我都会觉得说，就是现在在吵什么？
对啊，
对。但是其实你之后重看会觉得说，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会吵这些事情，他才能梅长苏才会还是依然选择他。两个人，他两个人才会从一开始是朋友，到后来
可以合作。
对，梅长苏愿意帮他。好，接下来是第二个是我要讲的。这个气氛
对，好沉重。等一下，
讲一个开心的。我要讲的就是霓凰。我在想说，这个角色真的是，我觉得是应该是古装剧里面空前绝后受欢迎的女主了吧？
应该是
对，她因为我觉得这个她的人设真的立得太好了。
对对对，
这是一篇古装剧，但是一篇古装就是一部讲太多原单。虽然它是古装剧，但是。霓凰这个女主的角色，她完全不是一个她必须要去依附其他的男性，或者说她要对被保护，甚至她是一个会去保护别人的人，她有她自己独立的思想跟她自己的独立的意志，也是一个有脑袋的人，
对，
就是她会使用一些比较理智的方式，只要他想要，而不是比如说靠着对，或者说靠着男主爱他之类的，对对。然后像其实后来就他知道说，林殊就是梅长苏，他知道他最爱的人重新回来了。他也很想要继续跟这个人在一起，他希望他也，我觉得他一定也想过说不要复仇了，就两个人好
好
在一起，好
好，
对对对。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他尊重，对，他尊重梅长苏的意志，然后暂时就是他们暂时不在一起，没想到这个暂时就变成永远，对。但我觉得我还蛮佩服这个角色，如果是。因为有时候就女主比较好代入自己，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是她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好，我尊重你，你想要去复仇，那我就让你去，我就
帮
你，再继续等你。我觉得太难了，
一个很大爱的感
觉，我觉得是一个很牺牲自己的行为吗？就是你要很克制自己真正想要的
对
的东西，
他把自己的欲望放得很后面，
没错没错，
他会觉得说好，我就是要。实现梅长苏的心愿，
对，而且也是非常的理智，
对，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很感性，我就觉得我可能就会落入一个无理取闹的境界，但是显然霓凰不会，
他超理性，
对，
有点像跳脱，我觉得跳脱传统的古装剧女主的感觉，因为可能之前的那种古代的戏剧里面呢，大家都会看到女主是一个很柔弱的角色，
对，或者是对她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
是
谈恋
爱，就
是、愛
情，
對，没错。
但是在《琅琊榜》里面，女皇就是一个很懂得自己要什么，嗯、不是恋爱脑，
不，她完全不恋爱脑，对对对，
对，真的很喜欢，
没错。
接下来这个是我重看之后发现，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的事情。
萌大统领根本是禁书 CP 粉第一，
完全完全
超好笑。我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他介绍宅子给梅长苏，
词汇吧，
那边真的超好笑，
超好笑。我重看那个，我那天在想说，哇，居然这样可以播出来，
对对对，而且。他讲完私会这件事之后，那边想说你能
换个
词
吗？
我觉得那些超
好笑，超爱。
是每只要有萌大头领在的时候，就是一个欢乐的气氛。
对对对，
好喜欢啊！
毕竟这部剧很沉重，
对，
需要有一点有人来帮忙把那个
气
氛弄得。
对
对
对对，萌大头领就是这个角色。
没错。
然后我就说我又说错话了，觉得
超好笑，
超好笑。那还有另外一个点是他后面。已经都很后来，就他们两个人已经相认，就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天牢，他们两个就走到之前关齐王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呢，因为飞流白就是跟着梅长苏嘛，然后他本来想要跟着他们两个人一起去那个关的，就那个关押的地方，被蒙大统领就拦住。
嗯，
我这次才注意到这个细节，哎、
哦，
我真的是太好笑了。为了那个禁书，两人可以单独的
处一下，
没错，然后把飞流拦住。哇，真的，哇，蒙大头领真的是 CP 粉们的
超好笑
CP 粉之友哎，
没错，自己也有在课吧？
对，他是果然有在课。我觉得他跟那个静妃就是第一人跟第二人，
哦、对，没错，我会觉得
静妃也超会，
静妃超会课的，
静妃超会课的，
好好笑。
我记得最那个的就是，哎、欸，是他们哦，他们在那。猎场吗？在去静妃的房间
哦， oh, 我知道你要说
对对对，他说先生怕冷，就是那个梅长苏很怕冷这件事情，嗯、然后静妃就跟景琰说，就是先生怕冷，所以你要
好好照顾
他，好好照顾
他，
帮他准备一些暖炉什么之类的。梅长苏就跟那个静妃说，哦，静妃娘娘，你错怪景琰了，他已经，我现在的帐子已经热到没有人敢进来了。静妃就说，如果室内跟室外温差太大的话，一样会感冒。子妍怎么做事的？真的超好笑，
超好笑。
然后子妍就，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完全是见家长、欸，
对，
超好看，
超好笑，
我真的超爱，
超爱。那段我也重看好多次，子妍就怀疑人生中，
对，现在谁才是我亲妈？
谁才是你儿子？
谁才是你亲儿子？我真的好爱，
好喜欢哦，
真的。
他们的相处真的超好看的，
我真的。有一个，我觉得霓凰也在课吧
哪边
什么四炮房那一段，就那时候、oh! 就是萧景琰不是误会说四炮房就是他设计的吗？霓凰就超气，他就说就是萧景琰在什么意思，然后萧景琰说哦，就是受不了了，看就觉得说这个男朋友当得太烂了，
要骂一顿，
对对，
怎么可以这样误会呢？
他对象超像，就是他就是梅长苏的闺蜜啊，就觉得说你凭什么欺负，凭什么误会我闺蜜。好爱这部剧里面真的所有人都在
磕，
连反派都在磕。你不觉得夏江也在磕吗？他很清楚的知道萧景琰的弱点就是梅长苏，这超会磕，
火眼金睛，不愧是下手尊啊！
真的，
肚子好痛。
就是他也是坚定的 CP 粉，虽然他是黑粉，
他是黑粉。绿王就是你知道被绿的那个，
绿王真的超像被绿、欸。我记得那时候不知道哪一段，就好像那个什么，哦，般若，
嗯，
般若就跟他说：“拜托你，他说
你
清醒一点、
哦、
吧。”
对，没有
那个没有要帮你，
看不出来吗？
好像火山少子，
对，就是被当工具人，傻傻不自知。
没错，
他后面就是那个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在戳醒你，但你不要再晕船
了，赶快下船，
赶快下船
啊！好笑，
真的晕到不行，
晕到不行，
晕船到。
所以之后才会有爱情，
对，也是正常，
对，
毕竟被利用的那么惨，
确实。
好啦，也是不能怪他。突然觉得他也蛮惨的，
他蛮惨的、啊，他的身世也蛮惨的、哦，
对，很可怜。
对，能理解，就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对，嗯，大旗子生出来的小旗，大绿帽生出来的小绿帽，
你最好不要乱讲话。我觉得你的发言很危险。不行啊！ 超好笑，
好好笑。
好，我们要进入下一个，赶快进入下一个部分，关于吐槽的部分。
这个吐槽呢，也是我这一次重看之后才想到的事情。那时候他们有那个东西，一个东西叫做
情丝绕，
我在问叫什么情丝绕。宫里面贵妃姐姐好像看到说一些冷宫或者是一些
曾经有人用过
的地方，有人说要用情丝绕这个东西。惠妃就跟那个静妃说，居然就是有人想要重新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就是很危险的一个媚药吗？什么之类的。我就想说，靠，这个东西居然是大人尽皆知。
没有吧？他就说他是偶然看到的，这个东西可能已经就是你知道失传很久。
对，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
哦，他本人知道。
比如说在宫里面，这个东西是人尽皆知的，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
只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是还存在。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这个世界既然有媚药这件事情都可以被大家广泛的接受，那怎么可能没有办法救活美香酥呢？
好
你不觉得救活一个病人比搞到媚药简单多了吗？
确实是这样，
超强超强效媚药，你再喝一口，
真的超强效哎！
你再喝一口，
喝一口就有效哎！
对，
晕倒
昏，差点昏倒啊！
对啊，好，这好像
是不是蛮合理？
是蛮合理的。
对，我后来就是细思极恐，就觉得说，不对啊，既然媚药这东西是这么普遍，就大家可以接受的，那。就是我要治好一个病人，那应该是一个超简单的事情才对啊，
好像合理，
是不是？
确实，而且前面就是都可以，然后可以帮人整形，
对啊，
代表这个年代医学科技蛮进步的，
对，
应该会有办法吧？不晓得，
啊、他们都可以找到什么冰蓄草啊，
对啊，
冰蓄丹啊，都可以让他复活两个礼拜，那怎么可能没有办法让他复活一辈子呢？医学这么厉害的地方，
真的。
哎，作者，你就是想要虐人，不要骗的，你不要骗我了。
作者就是
你明明就把我救活他了，
你去跟作者讲
。我错了，作者，
超好笑，
我错了。
好，第二个，
好，第二点就是呢，就是令臣这个人的人设会不会太逆天了一点？
确实、欸，
哎，正常医术，
他非常的杰克苏，
对啊，医术高明哦。然后头脑又很聪明，就帮他们解决那个天牢换球的问题嘛。重点是武功还超强，他居然可以强过飞流、欸，
对啊，
超不合理的。
那还有就是你知道，就是背靠大山，
对啊，还有一个狼牙哥在后面哎、欸，
哇、
哦，好不扯，
好让人羡慕的人生、哦，
他这个人设到对啊，他根本应该是第一男主角。
我也觉得
他这个杰克玛丽苏都不行，
他真的杰克苏到不行。
而且我这一次重温才发现，原来他武功也那么厉害这件事情。我以前只注意到他聪明跟他医术很强这两件事，
确实。这个人设就是怎么讲，有点金手指
哦，对啊，他根本就是重生来的人吧？
算他的确是没想说有金手指，
对啊、
没错啦，
对对对了，然后他再就哦，再活两个月，再活半年。
哦，记得我同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吐槽，我觉得就是蛮好笑的。我发现当就梅长苏的计谋走到了一个绝境，快要变成死局的时候，出来救场通常都会是那个某某某是江左某，
对。超什么才是最大的金手指？只要是说不通的时候，就推给这样。
对，只要说不通，我就会说：“哦，
这
个我、
哦
這個、
是
我们
是
我们，这個、是我们的卧底。
对、啊，他之前被我们救过了。
对对对，
只要这样说，一切都 OK。
没错没错，我发现就是每当就是故事走到尽头了一万零一招，
这是江左梦的人，超好好笑。
对啊，我就想要补充一个啦，像克的 CP， 我重看的时候突然超克景睿跟那个玉京、
哦，
我觉得
他
们两个我超爱、欸，我是重看才觉得这一对真的很赞、
嗯。我一开始看都会觉得说很怎么讲，很羡慕他们的友情。
嗯，
对，
嗯、
就是在景睿发生了那么多
变故，
对之后啊，玉京还是仍旧把他当成好朋友去送他这样。
对对对，
你克的点是
有点类似吧。嗯怎么讲？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是他们在讲说，就好像是景睿问他说：“你觉得就是这世界上有没有不变的事情？”
嗯、
因为那时候他开始发现说，他们家里就有很多很多的秘密，对对、
嗯，
发现说可能他爸还有他义父那边开始就好像不太对劲。
嗯、
我记得那时候狱警他问狱警，狱警就跟他说：“就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在变吗？”但我觉得他讲那句话，我觉得。很像他的思考方式，
嗯、
他是一个很豁达的人，我觉得他会觉得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改变，但是在就至少在我们改变的同时，我们可能会往好的方向变，也会往不好的方向变，但至少我们两个之间此时此刻我们的情谊是真实的、
嗯，
即使未来我们改变，这个情谊还是会存在的。对、
嗯，
我很喜欢这一段。
有，我从看之后也觉得蛮喜欢玉京、
嗯，
有一段是。哦，梅长苏去跟他爸讲话那边，就是他爸本来想要暗杀皇帝嘛、
哦，
他好像是年夜过年的时候呢，他爸就把这件事告诉玉姐。
哦，对 对，
然后隔天他就去跟那个梅兰竹拜年，这样子、嗯、就跟他说了这件事情，就他知道，然后他很感谢他这样子。
嗯、
那时候跟梅长苏说的话，让我觉得也是蛮感动的。就说虽然他不知道梅长苏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嗯，
但是他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情谊，就是你帮我跟帮我家人这件事情，一定是也有情谊在的，所以你才会没有让他爸就去做一些
比较疯的事情。
对，而且那一段让我觉得，哦，玉清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很通透。那我觉得，哦，这个人虽然他是在这样的一个乱局里面，但是他有点像是不管发生什么，他都可以依然过他自己的生活，
真的
不会被这些事情所困扰。对，我觉得现代人也是蛮需要这种
很间清醒的人。
对，没错。
而且他是一个可以在，因为景睿很像是那个会陷进去的人。
对 对，
但是他是那个可以把他拉出来的人。
对啊，他对被人家讲，他们觉得好互补、哦，
对不对？很好克
吧，配的
是吧？
可以，
没错没错。
好，那好像差不多准备、
嗯、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又要补充，我们再做第二集。这次是短重看心得，虽然之后如果我重看可以再做一我自己的心得。
可以。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喜欢我们这个
新系列，
对的，也可以推坑一些好剧给我们。
可以。
对，最近好像也蛮多 BL 剧。
对，
之后可以有没有机会
来做几集来讲一下。没错。
对，那如果大家有看过琅琊榜的，也欢迎分享你对这部戏有什么心得、
嗯、可以到我们的铺浪或者 IG 留言给我们。
对，也可以到我们的 Spotify 或是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啊。
没错，然后之后我们也会就是更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然后上面也会有我们之前做过的2023年的年
度
元旦的对年度元旦的回顾，大家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
没错，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下次见，
拜拜。